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寻求以色列和伊朗真正结束冲突；
美国国务院成立中东特别工作组，提醒不要前往以色列和伊朗
；G7 联合声明达成六项共识，加拿大另发主席声明
；FCC 警告中国移动拒绝配合调查，恐怕会面临罚款处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印度尼西亚的勒沃托比火山6月17号发生大规模喷发。印尼巴厘岛国际机场网站周三显示，由于群岛东部一座火山爆发，火山云冲上1万米的高空，至少有24个往返巴厘岛的航班被取消。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发布的影像显示，一团橘红色的蘑菇状火山云腾升而起，迅速笼罩附近的村落，甚至150公里以外的城市都能看到这一壮观的景象。相关监测人员正在现场持续观察火山活动情况，目前暂时没有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报告。日本放送协会周二报道，日本气象厅启动调查是否有引发海啸的危险，以及海啸是否对日本造成影响。这座火山去年11月和今年3月发生大规模喷发后，日本气象厅也曾经调查是否引发海啸对日本造成影响，但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并没有受到海啸的影响。
周二，两艘邮轮在阿曼湾相撞后起火，事故的原因可能是伊朗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导致中东地区的导航系统遭到干扰，没有报告人员伤亡或漏油情况。阿联酋海岸警卫队表示，已从两艘邮轮上撤离了24人，这两艘船分别为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前鹰号和悬挂安提瓜和巴布达国旗的阿琳达号。自上周五以来，伊朗和以色列相互发射导弹，该地区的局势骤然紧张。尽管目前冲突尚未直接影响全球的航运业，伊朗和阿曼之间这条承运全球约五分之一的海运石油的关键水道附近的导航系统显然受到了干扰。研究机构 Clapper 在给客户的报告中说，多艘原油运输船的导航系统已经遭遇了电子干扰。此外，伊朗上周六曾发出警告，若西方国家施压，伊朗将考虑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报复。
白宫周二证实，川普总统本周将签署行政命令，把 TikTok 的出售期限再次延长90天，到9月中旬。这是川普自今年1月上任以来第三次推迟 TikTok 的剥离时限。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说，川普不希望 TikTok 被迫关闭，政府将利用这段时间推动完成交易，确保美国用户的数据安全。今年春天，双方曾接近达成协议，打算把 TikTok 的美国业务分拆，成立新公司，由美国投资者持有多数股权并负责营运。然而，随着美中贸易战的升温，中方表示不会批准这项协议，谈判也遭搁置。TikTok 长期面临外界质疑，指控它的演算法和内容审查机制可能受到中共当局的影响，用于操纵美国舆论或推送亲中言论。联邦调查局和多位国会议员曾指出 ，TikTok 可能成为中共对外渗透和心理战的工具。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周二表示，中国移动未能配合其调查，拒绝回应相关问题，可能因此面临美方罚款。FCC 在调查中国移动在美国的业务运作，试图规避现行美方的限制。该机构此前已经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国移动及多家中国企业在美国提供电信服务。FCC 于今年3月份宣布，正在调查9家中国企业是否试图绕过美方的制裁名单，包括中国移动、华为、中兴、杭州海康威视和中国电信等。根据 FCC 本周对中国移动发出的正式警告，该机构从2022年11月份起就开始对中国移动在美国的营运展开调查。FCC 在声明中说，中国移动在整个调查过程中的表现显示其漠视本委员会的权限，并危及我们有效调查的能力。FCC 限中国移动在30天内答复所有的问题，否则将处以罚款。
中东局势急剧升温，引发对伊朗出口中断的担忧。中国甲醇期货价格周一在郑州商品交易所飙升到每吨343美元，创4月份以来的新高。周二变动不大，伊朗南部的阿萨鲁耶港是甲醇出口到中国的关键枢纽，近期因局势紧张导致装船放缓。根据市场数据公司 Kepler 的资料，中国2024年的进口甲醇中约40%来自伊朗，全年总量高达520万吨。根据全球化工资讯机构 ICIS 高级分析师安山分析，伊朗甲醇几乎是中国沿海甲醇制烯烃装置能稳定获得原料的唯一高效来源。美伊核谈判陷入停滞之际，美国总统川普本月初警告，任何购买伊朗石油或石化产品的国家都可能在未经警告下遭到制裁。美国早已针对多家中国炼油厂和能源企业实施惩罚措施，如果把甲醇纳入制裁范围，对中国供应链将造成直接冲击。
美国参院周二以68票赞成、30票反对，通过了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引导与建立法案。这象征美国在加密货币监管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法案针对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的稳定币市场建立联邦层级的监管架构，强化金融稳定与合规性。规定稳定币发行机构必须以高流动性资产作为全额担保，并定期揭露相关资产明细，以强化透明度和市场信任。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米兰奇希尔表示，他将与众议院同仁合作，推动法案顺利通过，为数位资产生态系统带来急需的明确性和保障。目前，该法案仍待众议院审议通过，之后方可送交总统签署成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G7 联合声明达成6项共识，加拿大另发主席声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欧洲太空总署 ESA 以其普罗巴3号任务的2颗卫星进行高精度编队飞行，并遮挡太阳，实现历史上首次人工日全食，同时为科学家提供长时间研究日冕的机会。ESA 近日公布了普罗巴3号2颗卫星日冕1号和遮光体号所创造的人工日全食与日冕的图片，内层日冕呈现绿色，这与人眼在自然日食期间透过绿色滤光片看到的日冕相似。当遮光体号遮住太阳时，日冕一号的光学仪器就可以研究日冕，否则在平时难以观测日冕。以往科学家要研究太阳的日冕，只有在日全食发生时才可能用肉眼观测到的模糊日冕。观测日冕对于揭示太阳风和了解日冕物质抛射的运作都非常重要。此外，ESA 本次公布的日冕图片可以让人们一睹这次人工日全食观测任务所能提供的宝贵资料。
近日，谷歌发布最新论文，发现公司的最新 AI 模型存在畏死行为特征，在宝可梦游戏中角色濒死时，会出现类似恐慌的异常决策，导致推理能力明显下降。通过 Gemini 2.5 Pro 测试宝可梦游戏，发现 AI 在处理复杂情境时，会出现人类般的非理性反应。这种现象表现为 AI 突然停止使用现有策略工具，它的决策模式跟人类在压力下仓促判断的行为高度相似。不过在特定领域， AI 展现出超越人类的能力。通过人类辅助设计的能动工具 Gemini 2.5 Pro 能精准解决胜利之路的滚石谜题，仅凭一次提示就能推演出复杂路径规划方案。谷歌推测，未来模型或许能自主开发此类工具，但距离完全自主决策仍有技术鸿沟。
苹果新获得的专利揭示了一种双自动对焦传感器系统，这个系统可以让未来的 iPhone 拍摄出更加清晰、更快、更可靠的照片。苹果的 US1233-5613 专利将使得 iPhone 的照相功能更上一层楼。借助全新的双自动对焦技术，iPhone 的用户每次都能捕捉到完美对焦的照片，即使在车内或者透过玻璃窗，也能轻松地拍摄。 未来的 iPhone 机型将能够利用双自动对焦系统，从而消除照片和视频模糊。设备将能够以略微不同的角度发射两束不可见的激光束，从而使摄像头能够捕捉到更加清晰的图像。启动相机的应用时，两个自动对焦激光器都会发射光脉冲，传感器会测量不同物体之间的距离。一旦激光器计算出传感器和拍摄对象之间的距离，照相机就会立即自动锁定焦点。相比之下，目前的 iPhone 机型依靠单个红外投影仪进行对焦，虽然对焦的效果颇具竞争力，但有时图像会相当模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普鲁斯周二在谈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问题时强调，应该相信总统川普的话。国务院已经成立一个中东特别工作组，以帮助协调在以色列和伊朗发生冲突期间对美国公民、外交使团和人员的支持。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普鲁斯周二表示，随着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冲突的持续，川普总统明确表示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有记者提问，川普周一晚发表的希望伊朗以色列冲突真正结束的评论，普鲁斯回答道，我们可以相信川普的言辞，但我不会对这意味着什么进行更大范围的猜测，这取决于总统，他是唯一的决策者，从现在开始指导将要发生的一切事宜。布鲁斯补充说，国务院已成立一个中东特别工作小组，以协助协调对公民和外交使团的支持。这个特别工作小组由专人负责接听来自全球美国公民的电话，并确保他们获得所需要的帮助。他说，这个特别工作组在过去的一周里每天24小时运作，以帮助美国公民及时获取信息。布鲁斯提醒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以色列、伊拉克或伊朗。他说，我们已经向该地区的国家发出了30多份安全警报，并更新了对伊拉克和以色列的旅行警告。尽管以色列与伊朗正在交战，现在大约有70万美国人居住在以色列，其中许多人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还有数千人居住在其他中东国家，包括伊朗。布鲁斯对媒体表示，将继续密切关注当地复杂和迅速变化的局势，同时继续评估和解决美国公民的需求。在以色列突袭伊朗之前，鉴于中东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美国国务院于6月11号表示，已下令所有非必要人员从美国驻伊拉克巴格达大使馆撤离，并授权非必要人员及政府驻外工作人员家属从巴林和科威特撤离。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也已授权中东地区各地的美军家属自愿撤离。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周二，七国集团结束了为期两天的峰会，并达成六项联合声明，涵盖关键矿产、人工智能、野火、量子运算、移民偷渡和跨国压迫等议题。加拿大总理卡尼还另行发布主席声明，请听报道。
在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纳纳斯基斯举行的 G7 峰会上，G7 领袖就六项议题达成共识，包括移民、人工智慧、关键矿产、野火、跨国迫害和量子运算。七国领导人重点讨论了关键矿产供应链多元化的去风险战略问题，以及降低在该领域对北京出口的依赖。据路透社此前获得的一份草案，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周一初步达成一致，将制定一项共同战略，以保护关键矿产的供应，并增强 G7 成员国经济韧性。在本次 G7 峰会期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一就稀土议题直接点名批评北京。冯德莱恩还在 G7 峰会的全球经济会议上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关于中共破坏国际贸易规则的说法是正确的。他警告说，中共的行为扭曲了世界自由市场。另据法新社报道， 川普总统原定在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举行这期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场边会议。不过，因为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川普周一提前离开，返回华府。在俄罗斯向基辅发动一波猛烈轰炸，造成至少15人死亡后，泽连斯基与加拿大与其他领袖会面。加拿大总理卡尼欢迎泽连斯基到访，并宣布提供20亿加元的对乌军援，其中包括无人机与直升机。不过，这次G7峰会未能就乌克兰发表联合声明。一名要求匿名的加拿大官员透露，这是因为美方希望能淡化相关内容。这名官员称，卡尼将以G7峰会主席身份发布跟乌克兰有关的声明，而非以全体领袖的名义发表。美国国务院则是另行谴责俄罗斯的攻击，并向罹难者家属致哀。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白宫官员周二表示，总统川普下午在白宫战情室与国家安全团队会面，以便就美国对以色列和伊朗战争的政策做出决定。川普正在寻求以色列和伊朗真正结束冲突。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表示，他正在寻求以色列和伊朗真正结束冲突，比停火更好。美国网络媒体 Axios 17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白宫正在商讨由中东特使威特科夫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本周会晤，协商涉及核协议与伊停火的外交倡议。会议成交预料将成为川普总统定夺伊朗命运的关键考量。据报道，川普至今仍拒绝直接与以色列对伊朗的一系列攻击行动，但也表明绝不能让德黑兰取得核武。认定能够摧毁伊朗位于福尔多地底核设施的美军独门精准导弹炸弹地堡克星将是谈判桌上的关键筹码，因此会议势必对美国是否加入冲突一举消除德黑兰计划产生决定性作用。福尔多是伊朗最难攻克的地下浓缩铀设施，据信该设施埋藏于地面以下80公尺，以色列无力单独将其破坏。外界正密切关注美军是否将首度动用有地堡克星之称的 GBU-57 巨型钻地炸弹。周二，川普总统在白宫战情室与高级幕僚举行80分钟会议后，在 Truth Social 平台上发文表示，美国已完全掌控伊朗的制控权，他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身在何处，并说他是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川普还两度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一位白宫官员也证实，川普周二已与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这使外界纷纷关切美国是否可能直接介入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前美国国防部中东事务副助理部长米克·穆罗伊向《华尔街日报》表示，一旦美方介入，最可能的角色是直接攻击福尔多与纳坦兹等深层设施，因为以色列不具备类似能力。他认为，美军若想完全摧毁福尔多与纳坦兹，可能需要动用多枚 MOP 联合攻击。美国虽然尚未加入以色列的攻击行列，但近来已经不断地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包括部署第二支航母打击群。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伊朗说战斗开始，流亡王储敦促人民起义。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伊朗说战斗开始，流亡王储敦促人民起义；
伊朗声称完全控制以色列领空，以色列展开空袭；
川普向36国承诺加强审查旅客，否则禁止来美国旅游。
五角大楼派700士兵前往三州协助驱逐非法移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周三发表声明说，周二晚上到周三凌晨，伊朗对以色列进行的导弹袭击表明，伊朗的法塔赫导弹突破了以色列的防御，使它完全控制了以色列领空。以色列国防军周三凌晨发布消息，确认有导弹从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以色列多个地区启动防空警报，以色列防御系统正在拦截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周三表示，已经出动超过50架战机，在夜间对伊朗展开大规模空袭。攻击目标包括一座浓缩铀离心机生产设施以及多个武器制造据点。美国国务院周二宣布，为了应对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持续升级，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将从周三起关闭三天，不对外开放。
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在多项贸易争端上缺乏进展，欧盟拒绝在下个月的中欧峰会之前与中共举行前哨会议，也就是中欧高层经济对话。据《金融时报》报道，在中共急于拉拢欧洲对抗美国关税之际，欧盟此举凸显中欧之间的深刻分歧。这次经济高层对话的取消，也降低了人们对中欧峰会可能取得进展的期望。今年的中欧峰会定于7月24号到25号在北京举行，但将由中共总理李强而非中共党魁习近平出席，这被欧盟视为一种冷遇。在中欧建交50周年之际，今年的峰会显然具有特殊的外交意义。不过，一位要求匿名的欧盟高级官员表示，只有双方在峰会上有要达成的具体协议时，欧盟才会举行高层经济对话。
川普政府已经向36个国家发出最后通牒，期限在周三前承诺加强旅客审查机制。据美联社获得的美国国务院外交电报指示，这36个国家的大使馆需在周三前评估他们的政府是否愿意改善旅行证件管理制度，并采取措施解决国民非法滞留美国的问题。国务院要求这些国家在60天内回应美国，否则将列入旅游禁令名单。目前已有12国被列入旅游禁令，在36个被要求改善的国家中，有25个位于非洲，其中南苏丹因为另受美国国务院旅游禁令的限制，多数在美国境内的南苏丹公民签证已被撤销。川普总统于6月9号率先颁布禁止12国公民入境的命令，以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恐怖分子的侵扰。川普指出，这些国家的旅客审查机制明显不足，而且部分国家曾经拒绝接受被美国遣返的公民。
中国湖南医生罗帅宇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实习期间，因揭发该医院活摘和贩卖人体器官，于去年5月8号在医院宿舍附近离奇坠楼身亡。罗帅宇的父母近日在罗帅宇的电脑中恢复了一份多达1119页的举报材料，怀疑其死因另有隐情。这些材料包括录音、视频以及医院非法器官交易文件等。部分举报内容曝光之后不久，即连续几天在中国网络冲上热搜。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报告，湘雅二院目前是长沙规模最大的医院，可以进行多种器官移植。该医院自2002年开始器官移植数量猛增，肝肾实际的移植数量在全国居前列。罗帅宇的父亲6月17号在微博上发声，公布了该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内部资料，指罗帅宇因不愿意为无法溯源的器官背锅而造成了严重后果。当天湘雅二院肾移植科的网页内容被清空。18号下午，罗帅宇父亲的微博评论区已被关闭。
洛杉矶市长凯伦·巴斯17号宣布解除洛杉矶市中心地区的宵禁令。虽然进出市中心的道路全部开放，但是加州中区首席联邦检察官比尔·埃塞利当天表示，除了起诉违法之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密切关注这种暴力行为背后的组织者、资助者和支持者。洛杉矶市自6月10号起实施宵禁，起因是几天前爆发的抗议最终演变为暴动。 为了恢复秩序，美国总统川普下令调派4000名国民警卫队和700名海军陆战队员进驻洛杉矶。此举绕过了加州州长纽森，纽森拒绝出动加州国民警卫队，并对川普政府提出诉讼，试图阻止部署行动。目前此案正由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三位法官进行审理。
五角大楼周二宣布，将在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州部署多达700名军事人员，支援美国总统川普推动的全国非法移民驱逐行动。同时，川普政府确认，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将恢复在农场、饭店、餐厅等工作场所展开逮捕行动。国土安全部发言人特丽莎·麦克劳林周二表示，总统的态度非常明确，任何庇护暴力罪犯或故意破坏 ICE 执法努力的产业都不会有安全空间。几天之前，川普已经下令动员一切资源推进他所说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驱逐行动。该行动将聚焦于洛杉矶、纽约、芝加哥等民主党的主要据点。同时，他再度敦促联邦机构加快遣返速度，并写道，美国人民希望我们的城市、学校和社区能够安全，远离非法移民带来的犯罪、冲突和混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伊朗称战斗开始，流亡王储敦促人民起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商务部周二报告，美国五月份零售销售额大幅下滑，超出了预期。经济学家表示，影响这一数据的主要因素是汽车销售下降，人们因担忧关税而掀起的消费热潮也已经开始消退。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美国的零售销售额较上个月下降了 0.9%， 降幅超过了道琼斯公司估计的 0.6%， 环比降幅为四个月以来的最大数值，与一月份创下的近两年高点持平。这次下滑紧随四月份的 0.1% 的跌幅，正值人们对关税和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感到不安之际。到目前为止，川普的关税尚未推高通货膨胀。政府上周报告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消费者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仅上涨了 2.4%。 美联储官员于周二和周三召开会议，预计将把美国央行基准隔夜利率维持在 4.25% 至 4.50% 区间不变，同时密切关注关税和中东局势对经济的影响。
日本财务省周三公布，五月份出口总额年减 1.7% 到 8.1 兆日元，虽然豪过市场预期的 3.8% 跌幅，却终结自2024年9月以来的七连增走势。同期进口则年减 7.7% 到8兆7726亿日元，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走低，削减原油和煤炭等相关产品进口值。出口减少，进口仍高，是日本五月出现6376亿日元的贸易赤字，连续第二个月逆差。对美出口表现尤为疲弱，年减 11.1%， 创2021年2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其中，汽车出口额重挫 24.7%， 零组件下滑 19%。 日元升值进一步拉低出口价值，对中国出口也下滑 8.8%。 尽管日美已就取消汽车零件和钢铝关税展开至少五轮谈判，双方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重大进展。本周一在加拿大 G7 峰会期间，日本首相石破茂与美国总统川普进行双边会谈，但未就全面关税协议达成共识，汽车税率等议题分歧依旧。
瑞银证券专家指出，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力道恐显著放缓，随着中国经济环境持续恶化，2025年年初以来，北京、浙江等地的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再度传出减薪消息，波及公务员、央企白领乃至民企的员工，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在勒紧裤腰带。自2025年起，包括中金公司、国家开发银行等中共央企也陆续实施优化措施以降低成本。财新网报道，中国27家中央金融类企业 已开始实施薪酬限制。江苏经济学者吴清雪分析，国企减薪、民企关停、商户恶性竞争，反映地方财政状况持续恶化，导致政府没钱管人，百姓没人愿意花钱。他认为，从体制内减薪到普通民众消费信心崩塌，整个社会正在形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紧缩链条。分析认为，一场深层的经济与社会信任危机正在浮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联邦调查局向国会递交了一份新解密的情报报告。该报告称，北京大规模伪造美国驾照，计划通过伪造邮寄选票干涉2020年美国大选。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帕特尔于个人社交媒体附上的媒体就是新闻 Just the News 报道，这份情报报告于2020年8月释出，但当时未获查证或全面调查。在时任 FBI 局长克里斯托夫·雷向国会作证，称2020年大选前未发现任何外国干预行为后，报告便被撤回。美国联邦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查克·克里斯利当时首先对 FBI 的做法提出疑虑，认为这些情报含伪造驾照的证据，却未经过全面验证就被驳回。帕特尔周一晚间推文说， FBI 已找回前述情报报告，内容详述中共干预选举等令人震惊的指控。帕特尔已经立即解密资料，并将文件移交给格拉斯利主席进一步审查。帕特尔另透过声明向就是新闻表示，具体来说，文件内的指控包括中共计划制造假驾照并运往美国，目的是为了帮助制造假邮寄选票。这些指控虽然有根据，却被突然撤回，且从未向大众公开。看过这些文件的官员告诉就是新闻， FBI 当时有一名相对较新的线人在2020年夏季提供情报，指出中共政府正在制造并出口假美国驾照，目的是为了旅美的中国居民建立选民身份，以便他们可以使用假邮寄选票进行投票。官员说，与此同时，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情报发布后前后，从海关截获了近20000张假驾照，可能印证了报告指控。帕特尔周二在社交媒体 X 上转发了就是新闻的报道，并留言说， FBI 发现了一些文件，其中详细列出了与2020年美国大选相关的令人震惊的指控，其中包括中共干预大选的指控。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以色列和伊朗两国自13号以来互相攻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18号在 X 平台宣布战斗开始了。伊朗流亡王储里萨·巴勒维17号敦促伊朗人民起义，推翻哈梅内伊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请听报道。
伊朗与以色列周三互相展开新一波飞弹攻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凌晨0点45分在社群媒体平台 X 以波斯语发文，宣布战斗开始了。他同时也在英文 X 账号上发文，指称伊朗必须对犹太复国恐怖主义政权给予强烈回应，他们不会向犹太复国人士给予任何怜悯。以色列军方表示，伊朗周三凌晨向以色列发射两波飞弹，特拉维夫传出多次爆炸声。以色列通知伊朗首都德黑兰西南方地区的居民疏散，以便让以色列空军攻击伊朗军事设施。以色列与伊朗冲突升高之际，作为一项预防措施，美国印太司令部责任区内所有设施已将其部队防护状态级别提升至极好等级。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周一取消亚洲行程，正驶往中东。三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正部署更多战斗机赴中东地区。白宫一名高层官员周二透露，美国总统川普将很快在白宫战情室召开国安会议，而对伊朗境内目标 包括其核设施发动攻击的选项已被正式摆上台面。川普周二早些时候宣称，美国已经完全彻底地控制了伊朗上空。川普表示，美国暂时不会杀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但警告他别再发动进一步攻击。川普在社群媒体 Truth Social 上说，我们确切知道所谓的最高领袖藏身何处，他是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但在那里是安全的，我们不会除掉他，至少现在不会，但我们不想要导弹攻击平民或美国士兵，我们的耐心正在逐渐消耗。川普随后再次发文无条件投降，似乎要求德黑兰无条件投降。伊朗流亡王储里萨·巴勒维周二敦促伊朗人民起义，推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里萨·巴勒维周二在社群媒体 X 的帖文称，伊斯兰共和国已经走到尽头，正处于崩溃的过程。哈梅内伊就像一只受惊的老鼠，躲进了地下，失去对局势的控制。里萨·巴勒维说，现在是崛起的时刻，是时候夺回伊朗了，让我们一起挺身而出，终结这个政权。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消息，希望之声，我是小主播暑期夏令营开课了。
播音主持艺术课由希望之声主持人、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艾琳老师亲自授课，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提升汉语普通话水平，学习成语、绕口令、故事、诗歌朗诵、舞台情景剧表演以及报幕走台、形体培训，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和语言表达能力。培训结束后的优秀小主播可获得电台颁发的荣誉证书，参与电台广播节目或广告录制等实践的机会。
另外还有趣味音乐课，可为初次接触音乐的孩子敲开音乐之门，也可以为有音乐经验的孩子扩展和补充常规课程，尝试不同乐器的演奏，并组建乐队，把学到的音乐技巧应用起来。
参加本次夏令营有助于提高孩子的语言、音乐及综合表达力。开课时间每周一到周五。
本周日6月22号下午2点有播音主持试听公开课，欢迎前来免费试听。
授课地点 Milpitas， 咨询电话925-505-8199 925-505-8199。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